感谢大家这个今天下午来参加我们的这个下午第一堂的 session、哦、那今天我们这个 session 所要讨论的议题呢，是透过 Azure App Service 快速打造世界级的云端服务。那在开始之前呢，这边有一些我们微软的一些线上的这个学习资源哦，像 Channel 9 NVA 这些啊，都非常有很多的这丰富的资源在这边，那欢迎大家这个多加利用。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 agenda。 我们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主题呢，是怎么样透过微软的这个云服务，快速的让我们打造我们这个专业世界级的这个云端服务。所以一开始我们会先花个大概5到10分钟的时间，很快的给一个 overview， 针对这个 Azure 的 App Service。那接下来剩下大概60-70分钟，我们都会用 demo 来展现给各位看，我们什么叫做透过微软的云端服务快速的打造我们的 Web Service。那在我们真正的开始之前，我想还是想先了解一下目前在座的各位伙伴。那不知道已经有使用过 Azure 的伙伴，可不可以让我举个手，让我知道一下，已经有使用过了。那有没有已经使用过，比如说 AWS 或是 Google 的服务的云端服务的？好，对，大家还蛮捧场的，谢谢大家。啊，对，在不好意思，在开始之前，我忘了多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目前任职于微软总部这个开发体验及平台工具推广部门的这个技术传教士，我叫 Michael 纪尚豪。那我们 team 呢，主要负责的部分是协助我们的合作伙伴，导入 Azure 的服务。那我主要负责的客户主要是在中港台，就是大中华区这边。那这边有我的 email， 如果说各位这个议程之后有任何这方 Azure 这方面的问题的话，都随时欢迎透过这个 email 跟我联络。好，那其实各位今天早上如果有参加这个我们的 keynote 的话，我相信在这个 keynote 里面，不管是我们台湾微软的这个邵总经理，或者是这个我们的这个 Samuel， 都一再的强调一件事情，那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现在这个世界，它的变化是很快的。那不管是你客户的需求，不管是你的技术，它的变化都是非常快的。今天可能我有一个很棒的 idea，那如果我不赶快行动，可能到了明天别人已经先把这 idea 推出市场了。那等到明天我想在人家已经上了市场，等我想再追赶的时候，其实我可能要花更多的力气才能够追得到我的对手。所以处在一个这样子非常快速变迁的这个，不管是技术领域或者说在这个做 marketing， 处在一个这样非常快速变迁的一个时代里面，身为一个技术人员，我们能够做的应该是怎么样利用我们有限的时间，很快的把我们不管是我们的 idea 变成一个可以推出市场的一个产品，来去因应我们这样市场的变化。所以怎么样快速的开发、快速的部署、快速的构思，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快速变迁的这个世界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哦。那为了要因应这样子的快速变迁的这样子一个这个世界呢，其实微软这边在这个云的平台上面，我们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服务啊。在不管是各位也许有使用过，如果使用过 AWS 或者 Azure， 你也许很习惯在上面开 VM， 开了 VM， 然后在上面装我的服务，装我的 IIS， 装我的 Tomcat， 然后开始去在上面开发部署我的程式，这是一种方式。那另外，如果你有使用过 Azure， 你有使用过我们的 PaaS 平台，你也许你的这个开发的模式呢，就是透过我们的 SDK 写程式，写完之后呢，如果你用 Visual Studio， 你可能就右键按一下部署，它就会帮你部署到云端的环境上。那么这是另外一种模式。那或者你可能更进阶的用法，你可能是用 SaaS 的服务，比如说一些比较有名的 SaaS， 比如说Salesforce， 或是比如说 Office 365。 Azure 的 App Service 呢，其实包含了四大块，有 Web App， Large App、Mobile App 跟 API App， 就是我们画面上看到的这四块。那在这四块上面呢，其中我们今天所会 focus 的主题是 Large App 和 API App。那这个画面这样排其实是有原因的，在最底层它是一个 API App， 上面我们会有 Web App、Large App 跟 Mobile App。这个意思是怎么样？意思就是说，其实在这个 Azure 的 App Service 里面，API App 它基本上是作为一个底层的服务，给上面的其他三个服务做一个基础的元件来呼叫来使用的。那什么是 Large App 呢？刚提到，为了要能够快速的把我们的 idea 变成一个可以运作的一个程式，我们可能会需要很多很多不同的元件。那我们举例，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 promotion。那我可能会透过比如说脸书我的这个粉丝团来发布我的消息，然后我有一些 VIP 的客户，我可能要发 email 给他，甚至有一些这种平常就是对我就是平常我们有什么 promo 他就一定会来买东西的客户，我可能希望他更快速得到这个消息，我可能会发简讯给他。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 scenario， 如果说我们在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Azure 的这个 Large App，透过快速拖拉的方式把这样一个 scenario 整个串起来，那这个会比我们之前，你想想看，如果我们要写一个这样子的程式，我得要先去连资料库，然后我得要去想办法去送简讯，然后还得了解 Facebook API， 我才有办法做到这样自动化的一个 scenario。 那但是如果透过 Large App， 我们基本上等一下我们会做 demo， 就是透过拖拉的方式，你就可以很快的把这三个元件串起来，很快的达到你的这个 promo 的这个效果。所以 Large App 呢，对 Azure 来讲，它提供的就是一个不需要写 code 的一个 designer， 一个 UI 的 designer， 让你很快的把一些也许是内建的 first party、third party， 或甚至你可以写自己的 API， 透过 Large App 去把它串起来。这是 Large App 最主要的一个所提供的一个功能。那什么是 API App 呢？ API App 其实大家可以把它想成就是 Web API， 基本上如果你之前写过 ASP.NET 这个 Web API， 不管是 MVC 的 Web API、 ASP.NET Web API， 你已经会使用 API App， 你唯一可能需要多做的就是把它布到 Azure 上。等一下我们也会 demo 来做这个 demo， 就是你只要会写 Web API， 你已经可以使用 API App。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很快的一个介绍。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一个 demo 呢，我们会做一个 SMS notification， 就是做简讯通知的这个一个 scenario。那我这边想要模拟的一个情境是说，各位如果有不管是不是 Azure 或者你如果用 AWS 或是你自己家里的机房，你会有一种情况是，我会有一些监控的机制来监控我的机器它是不是正常，或者我的服务我的网站是不是正常运作。那如果说我发现这网站不正常运作的时候呢，我可能会透过 email 去通知我的比如说 IT 管理人员，让他赶快过来看。那通常大部分情况下 email 通知其实是不够的，因为也许你下班之后甚至三更半夜，你很不大可能预期每个人都来看 email。 所以我们很常遇到一个客户提的这个部分，就是我希望可以送简讯。那送简讯当然你不透过 Azure 你绝对可以做到，那只是你必须要，比如说你需要去找这个你怎么送 SMS API， 那甚至你也许需要跟电信公司谈一个比较好的 package， 对不对？那我们，所以我们这边想要 demo 的部分呢，就是说假设我有一个在 Azure 上，我们一样可以透过监控机制去监控我的 VM。那当这个监控机制回报说这个 VM 有问题的时候 ，Azure 目前已经有预设的功能，可以发一个信件到你指定的使用者账号。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是基本上一些比较商业化的这个监控机制都可以做到这个功能，但是我们希望呢，我们可以多送一个简讯验证到指定的这个也许 IT 主管的手机上，让他可以做后续的 follow。 这是我们这个 demo 所要 demo 的这个 scenario。 那接下来让我切换一下我的画面。 各位如果已经有使用过 Azure 的话，这个 portal 呢是我们 Azure 的一个新的 portal。那基本上有一些新的服务，你都可以直接在这个 portal 上做使用。好，我们现在 demo 是我们怎么样很快的去做简讯验证。所以在这里我们会有几个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会有一个主管的信，会有一个 monitor 的信箱。当问题发生的时候，系统会送一封信到这个信箱，所以我要去这个信箱收信。收完了信之后呢，我要送简讯到某一只手机上。OK， 为了要达到这样子的流程，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在这里新增一个 Logic App。在这下面有个 Logic App。我们给它一个名字。然后这边我们选另一个 App Service Plan， 那这边它已经选好，我就给它 Default Location 东亚。那我们目前我们先直接做 Create。那当我按下 Create 之后呢，现在系统上就会到我的 Azure 的环境上面去帮我 Initial， 说穿了底层就是机器，就是 VM， 会帮 Initial 这个 VM 以及相关的 Runtime 环境。然后等一下呢，我们可以在它这个东西 provision 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上面做一些这个 Logic App 的拖拉。好，那环境 provision 完之后呢，我们会看到这样子的画面了。那在这边有一个叫做 Trigger and Action 的这个 play 呢，我们把它点下去，这里呢就会带出我们 Logic App 的一个视觉化的一个 designer。那如果你是第一次进来，这里会列出一些 template， 那这些 template 呢，有一些 template 其实已经考虑的还蛮详细的，比如像这个 HTTP request response， 这个动作就是让你丢一串 HTTP 的这个 request 进来，它帮你回一串 HTTP response， 但是中间你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处理。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开始，或者你看过这些 template， 你觉得有些你可以直接拿来用，那你可以点它，它会自动帮你展出那个 workflow。那在这里呢，我们就从头开始哦 ，create from scratch。好，那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去收信。那我们怎么收信呢？我们透过 POP3 来收信。所以这边我可以去找一个 POP3 的 connector。好，这是第一个我要做的事情。第二个事情呢，我要发简讯。所以接下来我会到一个 Twilio connector。啊，这个 Twilio 这个其实是一间 third party 的公司。这间公司专门在做简讯的服务。不管是文字型的简讯，或你可以传图片、video， 都这间公司都可以做。那你可以去申请它试用账号啊。那它这个试用账号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使用上的限制。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它传送简讯的效果。好，那我要去收信，我这边准备了一个信箱，这是我平常 MSN 的信箱啊。然后我需要去，因为我需要收信，所以需要做登录。然后 POP server。我们看一下小抄。打勾。那这边我们就已经做完收信的设定了。那接下来我需要去做这个简讯验证，所以我们到一下 Twilio。这是 Twilio 的网站啊，其实大家都可以去申请做使用，它的 trial 没有使用上的限制，只是你送简讯的时候，它前面会加一串它的公司名称在上面啊。那你申请完之后呢，你会获得一组电话号码，还有 API 的 credential。那这是我的 credential， 所以我就把它贴到这里来。打勾之后呢，现在在做的动作就是实际上在我们的环境上面去建置一个runtime host， 还有把它的一些相关设定把它更新上去。那这个depends on 你到底在 provision 什么样子的 connector， 它会花不同的时间。比如说如果像我之后有个 demo 是做这个 hybrid 的 connection， 那个 hybrid 的 provision 我在家里做的话大概5到10分钟，所以depends on 我们在 provision 什么样子的 connector 或是 API， 它花的时间可能是不一样的。好，那像我们这个 POP3 的 connector 呢，它已经 provision 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它有一个 get mail。 那这里到底有哪些功能可以使用，就完全 depends on 那个 API 它怎么写。好，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收信嘛。那我可以 比如说我可以每小时收一次，或是每分钟收一次。那这边为了 demo 快速起见，我们就每分钟收一次。啊，请注意有一些 POP3 的 server 哦，如果你太频繁的去收信，它会把你 block 一段时间，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注意的部分。好，那 Twilio 这边也 provision 完了，所以我们可以基本上我们要做就是送讯息嘛，所以我其实可以点这个 send message 过来，让它去送。或者是我可以看一下还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做的，比如说可以列出讯息，或者可以抓有什么简讯之类的。那我们这边就来送讯息。好，那这个 from phone number 呢，就是你去注册完 Twilio 的服务之后，他会给你一组电话，你把它贴到这里来。然后 to phone number 呢，就是你要发简讯给谁，那这边我就用我的电话。啊，这个记得前面要加国码。那我要送什么讯息呢？我希望让这个 IT 主管知道现在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呢，我也发生的事情也许就是信件的标题，这个 subject。所以我就点这个点点点这个按钮，然后下拉，然后 subject， 这样，然后我就打勾。那其实这样我们就做完，然后最后按存档，这样其实我们已经做完，刚才我们讲的这一堆事情了。那按下叉叉回到这里来哦，回到这个Logic App 的 Play，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 Trigger History， 点进来呢，如果刚已经你的刚才的这个流程的第一个步骤已经执行过的话，这里我们就会看到它执行的结果。那或者说你可以在这个 All Runs 这里，你点进来呢，如果刚已经执行过的话，这边就会告诉你刚刚执行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好，所以我可以有人寄信给我，好，我没有预期会有信进来哦。不过我们看一下结果到底是什么信。好，各位如果。这是我的手机哦，13:48，就是1:48，也就是刚才。那我们已经可以收到信了，那所以显然是真的有人寄信给我，寄到这里来。所以 POP3 Connector 它收完信之后，它会把它删除。所以这部分可能有什么那个 concern 的话要注意一下。删除之后呢，你就会收到这样子的一个简讯。比如说刚才提到，就如果你是 trial account 的话，前面就会有 send from your Twilio trial account， 那后面就是它的信件内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透过刚才提到很快速的方式呢，来去做到一个简讯通知。那刚才这个 demo 其实只是很快的想让大家了解一下 Logic App 到底在做什么。那实际上 Logic App 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 workflow， workflow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在我们 designer 上面拉的那两个步骤，两个步骤组成一个 workflow， 当然你可以拉更多个。那 trigger， 什么是 trigger 呢？以我们刚才看到这个 demo 来讲， POP3 Connector 收信就是那个 trigger。这个 trigger 是什么？ trigger 就是中文翻译成扳机嘛，就是你扣下扳机，你就会发射子弹。那 trigger 对应到 workflow 呢，就是说你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它就会启动发动后面一连串的这个 workflow 去执行。这是基本上就是流程里面的第一个步骤。那 trigger 我们其实还是可以写自己的 trigger 的哦。它分成两种 trigger， pull trigger 跟 pulling trigger， 对不起， push trigger 跟 pulling 的 trigger， 你还是可以自己写的。那另外 action 就是流程的过程当中你所要执行的动作，比如说以刚才 demo 来讲，那个发简讯 Twilio Connector 送简讯这件事情就是一个 action。那当然我们后面 可能可以加很多不同的 action。送完信之后，我可能还要上 Facebook， 我可能要上 Twitter， 你都可以把它串在后面。那刚才有提到啊，其实在这个 Logic App 里面，除了一些 First Party、Third Party 所提供的服务之外，提供的 API 之外，你还是可以写你自己的 API 来做一些你自己的事情。或者说，如果我们公司里面已经有一些现有的 API 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一样去把它整合到我们的这个 Logic App 流程里面了。那接下来我们的 Demo 呢，就是会透过 Visual Studio 来发布一个 Web App 到 Azure 的 API App 这个服务里面，然后之后呢，这个我们会在后面的 Demo 呢使用这个 API App。好，刚才有提到，其实 API App 其实不难的，只要你写过 ASP.NET Web 那个 Web App Web API， 其实你已经会写这个 API App 了。那我们透过 Visual Studio 2015呢，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 API App 的话呢，我们最简单就是 New 一个 Project， 然后呢，我们选择 ASP.NET Web Application。OK， 好，然后这边我们选择 Azure API App Preview。OK， 好，那这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 Web API 的一个 structure。那我们要做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先把这个 demo 的这个把它删掉，然后我们新增一个我们自己的 controller。然后我们把它取名叫做 demo， 取名叫做 demo 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去写我们的一些服务啊。那比如说以我接下来之后 demo 会使用这个 API， 我们要做的行动是说，我去读取某一个 RSS 的 feed 啊，比如说我们去读取这个 Azure 的部落格，它每天它定期会有更新一些新的服务，那我们可以透过 RSS 的订阅。那这个 API 呢，它会去读取这个 RSS 的订阅，然后把它拆解成把里面我们感兴趣的部分萃取出来，然后根据它的不同的 catalog 去寄信给不同的人，这是我们接下来会透过这个 API 做的事情。那一样呢，我们先把小抄打开来啊，这边有一个之前已经写好的一个范例，然后把它 copy 过来。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这个我们 method 的定义啊，它叫 demo 零一。然后呢，它的资料是从 body 来的啊，就是这个 HTTP body 来的。然后变数名称叫 content。然后回传呢，会回传一个 demo 零一这样的物件。我们先不用管 demo 零一在做什么，那里面做什么事情呢？我们知道 RSS feed 其实它是一个 XML， 所以我用 XML 把它 load 进来，然后我去找所有的 item， 然后呢，我把里面我感兴趣的资料 title、link、category。还有它的描述，把它萃取出来，然后呢，我去组一个档案啊，这是假设我要把档案上传到哪里啊，我就组一个档案，然后我根据感兴趣的 catalog， 我决定寄给谁啊，比如说我前一阵子对这个 Azure SQL Database 很有兴趣，所以像这样子的 category 呢，我希望它寄到我公司的信箱，这样我上班的时候就会收到。那其他的 category 呢，我都送到这个 MSN.com， 我下班我再看。OK， 这是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状况。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新增一个 demo 的 class， demo 的一。一样，我们就把小抄 copy 过来。好，那这个 demo 零一就单纯是一个 model 的 class， 我就只是单纯有 title、有 link、有 category。然后它是个 array， 然后 description， 然后有寄给谁，然后还有档案。如果要 FTP 的话，我有一个档名。那接下来我要再做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要新增一个 custom filter。这 custom filter 呢，其实不是必要的条件，不是你不一定要新增这个东西。新这个东西只是说，我们到时候在那个 designer 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好看的说明。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Twilio。它有什么 send message、list message， 或者说什么 Git Message 等等，那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比较好看比较 friendly 的这个说明。所以我这边可以新增一个 Customer Filter， 那 我怎么做呢？我希望如果我的 controller name 叫做 demo 的时候，我把它改名叫做 techday2015， 后面再加上我的 method 名称，所以到时候我在这个 designer 上看到就会是一个 techday2015demo01 这样子。那一样我就把这一整串抠过来，我把它直接贴上来，应该是可以直接用的。好，那为了测试起见呢，我们还可以在我们可以点到这个 swagger.config 这里来，然后我们来找一个 enable swagger UI 啊，swagger 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 Web API 的一个规格的一个管理文件规格的一个 project 啊。那我们在这里会透过这个Swagger来去定义它的 API 的界面。那另外呢，我们会需要去套用我们的 filter， 所以在这里我来寻找一下。我们预设呢，它有一个叫做 operation filter。这是预设的这个filter， 我们要把它换成我们自己的，也就是 custom filter。 好，然后 review 一下，review 成功，应该看得到这个字。好，那我们已经把程式开发完，接下来我们要部署的话呢，其实也非常简单，我们就点一下这里右键 publish。 那在这里有几个选项可以选，因为我们现在希望 large web 可以使用我们的 API， 所以我们在这里选择 Microsoft Azure API App Preview， 点它。那如果你已经登录过了，你已经有跟 Azure 做连接的话呢，这边就会自动带出你目前你的订阅下相关的一些API App 啊，你可以选择去更新现有的，或者是你可以建一个新的。那我这边就建一个新的，我要把它叫做 techday2015 live API app01。 然后我的订阅呢是叫做这个名称，然后选一个 App Service Plan。那我这边我就选择先前建好的这个 App Service Plan， 那它会自动帮我上一个Resource Group， 然后我的 Region 是在东亚，按下 OK， 然后它提示我说现在因为这是一个新的，所以它要建一个新的 API App， 打勾之后呢，它就会开始部署。那这边会做的事情就是它会这个 Visual Studio 会 compile 的程式，把它包成一个 package， 然后把 package 上传到 Azure 的环境。然后做部署，所以这个动作呢会花一点时间。我刚开始前我测试大概花5到10分钟左右， depends on 你的这个 page 大小。那部署上去完成之后呢，它长得就会像这样子。这是这样课开始之前我在边做的一个 demo， 好 refresh 一下。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好吧？不过可能因为网络的关系，所以有些东西可能漏不起来。不过从这个 demo， 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你怎么样透过Visual Studio 去部署你的这个API App。 那部署完了这个 API App 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能够去使用这个 API App。好，所以接下来的下一个 demo 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刚才已经部署一个 API App， 这个 API App 做的事情，它是去读一个 RSS 的 feed， 然后做一些整理，去把相关的这个更新呢寄给对某一个主题感兴趣的人。OK， 这是这个 API 在做的事情。所以接下来我要 demo 的这个 scenario 就是说，假如我是一个 SQL Server， 我对 SQL Server 很有兴趣，我就想收到这些资讯。所以我就透过刚才的这些 API， 再加上我们这个Logic App 里面提供的一些这个 API App 呢，这个 API 呢，这些 Connector 呢，我们来达到这样子一个功能。好，那我们一样直接回来这里。那既然如此，我们就找这个。好，那一样，我们先按这个加 New。然后 create 一个 logic app， 一样给它一个名称。不好意思。好，我们一样给它一个名称。那现在我们要做的是，OK， 好，一样，我们到这个 trigger and action 这里点进来。然后按一下，从头开始建立。在右边这边啊，就是这个画面的右边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管是 first party、third party 这些 API app 啊，你都可以在这边找到一些相关的元件可以用，比如说 Twitter、Dropbox、Facebook、O36 等等。那当然你也可以写自己，如果你写自己的呢，它就会列在这个 resource group 专属的一个这个元件里面啊，比如说像这就是我刚才发布上来的。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先去读 RSS feed， 所以我们先 create 一个 HTTP 的 trigger。那因为我是啊，所以是 HTTP GET， 然后一样我们就每分钟来一次。然后看一下网址在哪里，网址这是 Azure 的 RSS feed 的网址。我们可以把它，可以把它贴出来看一下。好，对不起，我们要用 Google， 用 Chrome 来看，它比较可以。好，其实这个ISS feed 你打开它就是个 XML， 然后这边你就会有，比如说，比如说这个 category 是什么？比如说以这篇部落格来讲，它是个 announcement， 而且它跟 developer 相关，也跟 IT pro 相关。然后呢，它的 title 是 Source Control Integration in Azure Automation， 那它会有个简单的说明，然后后面这边可能会有一些就是 preview 的 content， 然后下面呢会有比较增多，啊，下面就会有比如说它的真正的连结在哪里，啊，或者说然后它是谁写的，啊，这是 RSS feed 的一些标准的格式。那所以呢，我就把这个网址贴到这里来。然后打勾，这样它就会每隔一分钟，系统就会每隔一分钟去要一次这个 ISS feed。那要下来之后呢，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个 ISS feed 回传的 XML 塞到我的 API 里面，让它去做萃取。所以我点一下这个 Take Day Demo API App， 这边就会像刚刚提到的，它就会显示一个比较好看的名称 Take Day 2015 Demo 01，点进来。因为我们的 method 里面就只有一个参数，这个参数名称叫 content， 所以我们这边就会看到这个 content。 那它 content 是什么呢？点一下这个点点点这个按钮，它的 content 来自于 RSS feed 的 body， HTTP 的 body， 所以我就选择是 body， 然后打勾。打勾之后呢，你看到下面就会长出回传的资料是什么。好，那因为刚才如果还记得那个程式码的话，我们其实是回传一个 demo 01的 array 物件。那这个 demo 01里面就会包含，比如说 title、link、category、description 等等的这些资讯。那系统就会帮我列在这里。那我有了这东西之后呢，我接下来要发信。所以我接下来我就是用 SMTP 的这个来发信。你要我们把小抄打开，抄一下 SMTP server 在哪里。那一样发信我们需要 authentication 嘛，所以一样我们就用这个账号来做发信。然后 server 的 address 这个就是 SMTP 的 server， 然后后面我们都 default 值，那打勾。那所有在这里 provision 的这些，不管是 connector、action 还是 trigger 呢，全部都是在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专有的环境上 provision 的，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你的资讯、你的服务会跟别人共享，这些服务都是建置在你自己的订阅的环境下，没有共享的这个问题。那这个 provision 它确实有时候会需要一点时间哦，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后面我可能会用到的一些 connector。接下来我们会用到 demo 会用到的 connector， 还有比如说像这个 Facebook 的 connector， 我们等一下会做一个去 Facebook 上，比如说我有粉丝团，那我有定期有一些什么东西我要发布在粉丝团，我们可以用 Facebook 来做。好，那它现在 provision 完了，所以我要用它来寄信 send mail。然后我要寄给谁呢？寄给，我要寄给我刚才 API 里面，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个程式，我们再回来看一下程式。在这个程式里面呢，我有一段程式码是去决定要寄给谁的哦。就比如说 RSS 的这个 category 呢，如果它是 A9 SQL database 的话，我就寄给这个 email， 否则呢我就寄给这个 email。所以这个寄给谁，其实我是放在这个 send to 这个栏位的。那另外一件事情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其实这个回传值是个 array， 它是 demo 01的一个 array， 所以理论上，当我的 API app 回传之后，后面的处理者它需要针对 array 里面所有的这个物件去做处理。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在这里按一下这个点点点哦 ，repeat over list 。那回传的物件是什么呢？是这个 body 啊，所以我们就因为 body 本身就是个 array 嘛，在这里有没有？所以我们就告诉他你要去 repeat 这个动作 ，to 谁呢？这边比较 tricky 一点，我们需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 send repeat item。这个我们稍后会提到 ，repeat item 呢是一个 keyword， 是一个 function，TLE 的 function， 它在这里代表的事情就是那个 array 里面的物件，各个物件。那 send to 呢，就是这个 array 里面的这个物件的一个属性，所以我要寄给这个 send to， 然后 CC 谁呢？我就 CC 我自己。那 subject 呢，就是title， 就是这个部落格的 title。那 body 呢，就是它的 link 连接。应该都没打错字，打勾。然后按储存，然后我们就可以回来看一下有没有被 trigger 了。对，OK， 好，大家给我 move。顺便看一下怎么 debug 啊。这个你点下 trigger 之后呢，后面 call state 这边有一个 succeed 或 fail， 如果是 fail 你就点进来，然后在这个 output link 这里你把它点进去。这里你会看到错误讯息， 那他回我是 document move， 所以是302。302表示说这个文件改到别地方去了。我们看一下，也许我的 link 出错，扣一次。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是每一分钟执行一次嘛，所以还是 fail。看一下，好，他说文档已经移到这里来了，这个就是。出来哪里不一看一下小抄。这个小抄是旧的。成功了。好，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run 这里。所以刚才在2:12的时候已经成功了。那我们一样可以点进来，我们可以看到 SNTP Connect 是成功的，然后这个我们的 API 也是成功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来收一下信了。理论上这边理分学校应该要收到信。好，这边就是我们刚收到2:13寄出来的。点进来看呢，就跟我们刚才设定一样，这里面是连接，然后它的信件的标头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部落格的这个标题。点进来，它就是导到那个部落格去。OK。好，所以刚才做的 demo 呢，基本上都是我们怎么样用这个。UI 的 designer 很快速的把我们的一些 scenario 把它 implement 出来。那当然这前提都是说我们有一些比如说现有的 API 或者我们已经可以客制化自己的 API。 那在企业的环境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境呢，是这个hybrid， 就是说我有一些东西其实放在我公司内部的，可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云端的环境，所以我还是需要回到我的公司环境里面去存取这些，比如说资料库。那在这个Azure 的这个 Large App Service 呢，一样我们可以透过 Hybrid Connection 来让我们从云端回到本地端来去抓这些资料。这个 demo 我没有办法现场做，原因是因为在 在整个过程当中，它需要去 provision 一个这个 Hybrid Connection 的 Manager， 然后我们需要在这个 SQL Server 上安装一些程式，这会花一些时间。好，所以这边我会用录影的方式。好，这个如果这个 demo 做下去的话，可能我们一堂课做这个就够了。所以我这边会用录影的方式哦。好，好，我们这边呢，我建了一台 SQL Server， 我们假装这是我建了一台 SQL Server， 然后我们假装这个 SQL Server 就是我在公司里面的 SQL Server 啊。那在这 SQL Server 里面呢，我建了一个很简单 demo 用的资料库。 啊，里面有一些客户资料。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就是透过 Visual Studio， 那个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去管理这个资料库的情况。你这里面你可以有这个 Store Procedure， 你可以有一些 Table， 一些资料库。那接下来呢，我就要透过一样方式，我们要建立这个 SQL Connector。那因为这是在做一个 Hybrid， 所以在我们真正去拖拉这个 Workflow 之前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步骤要先准备工作要做，其中一个步骤就是我们需要建立这个 VPN 的连线。那为了建立 VPN 连线，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去建立一个 SQL Connector， 一样在这里，在这边我们一样去看到去建立这个 SQL Connector。那建立之后呢，一样，它会在你环境里面去 provision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runtime 环境。这边我暂停一下，在这个 SQL Connector 呢，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它除了名称之外哦，下面这些什么 App Service Plan 啊、Price Tier 啊、Resource Group、Subscription Location 这些都跟其他的 API 是一样的，它多了一个叫做 Package Setting。这个 package setting 呢，里面就是让我们去设定，我要怎么样去跟我的公司内部去做连接啊。那这里有几个，这里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地方。第一个，因为我现在连的资料库，所以我需要知道我的 SQL Server 它的名称是什么，所以这第一个栏位是 Server 的名称。那这个名称呢，你可以就是 Machine Name， 比如说如果我的 SQL Server 叫 ABC SQL 01，那你这边就是 ABC SQL 01，或你用 IP 内网 IP。再来呢，就是 port number， 那基本一般来讲应该是14333，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然后 user name， 这个 user name 就是你用来登录这个 SQL server 的 user name， 然后它的密码，然后 database name， database name 就是我到底要连哪个资料库嘛，比如说以我来讲，我建是这个 demo 这个资料库，然后接下来这个栏位呢 on premises 预设它是 false 就表示这个 SQL server 不在我的公司，在云端。那如果你需要做一个就是 hybrid 的连线的话，你这边要把它改成 true，true 小写大写都可以。改完之后呢，下面有一个叫做 service bus connection string 这个栏位，这个栏位呢是我们需要在 service bus 上去做一个 relay。其实这个整个它的做法就是说我透过 service bus relay 来做一个串接。来把这个云端跟我的内网做串接，所以这里我们需要去提供一个 service bus 的 connection string。提供之后呢，下面就是你的 table 或是其他，我先跑过去一下。下面你就可以去指定你的 table 是什么 table， 比如说以我刚才的 demo 来讲，那个 table 叫做 customers， 这是我的 table 名称。然后你可以用 store procedure 来去拉你的资料回来，或者你可以下 SQL 的指令去拉你的资料回来。那我们去哪里找这个 service bus connection string 呢？我们可以到这里 manage.windows.com， 在这边我们来找 service bus。那为了做 demo， 我已经建了两个这个 service bus namespace 比如说我假设我要用这个 take day demo 这个 service bus 来做我的 hybrid connection 的话，我就点进来，然后下面选 connection information， 这里就会有我们的 connection string。你把这个复制完之后，贴到刚才那个 SQL connector 那个栏位上，然后按下那个勾勾，它就会开始去建立那个环境。那这个环境在我在测试的时候，它大概需要建10分钟，所以这边会需要比较久一点的时间。好，那 connector 建立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去 config 我们的 hybrid 的 connection。怎么去 config 呢？一样，我们回到这个 SQL connector。 那当你第一次 provision 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在这里有一个点点点这个地方哦，这里会跑比较久，这里它会去侦测你目前到底跟你的公司这里有没有做连线。那正常来讲，你如果第一次做的时候，它会告诉你是 on-premise set up incomplete， 表示你还没有 set up 你的公司环境，所以这里是没有做好这个 hybrid， 就是这个 VPN 还没建立起来。那我们怎么建呢？你就点它，点它之后呢，系统这里会告诉你现在是 not connect， not connect 呢，然后这里呢，我们就会刚才在上一个步骤的时候，你会把 service bus connection 去贴到这个栏位上。那在这里呢，系统会自动把这个你刚贴上去的资讯呢，把它带出来啊，在这里带出来之后呢，下面有两个栏位叫做 primary 这个configuration string 跟 secondary configuration string， 这个字串等一下我们需要在我们的 SQL Server 或是我们的公司环境安装一个 agent， 会需要使用到这个 connection string， 所以我们随便挑一个把它复制下来就可以了。好，复制下来之后呢，那我们快转一下。刚才到那个步骤为止，其实 A9 这边已经设定完，这个 SQL connector 已经设定完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回到我们的 SQL Server 上，好，现在我们在我们的 SQL Server 上，我们去安装这个 Hybrid Connection 的 Agent， 好，所以在这里做的动作其实就是去网页上下载，透过这个网址去下载这个 Agent 来做安装。好，一样，在这里呢，它就会跟你要刚才我们 copy 的那个 Connection String， 好，你就在这里把它贴上去。贴上去之后呢，它就会开始做 provision 了。我们一样快转一下哈，这边也是会需要一些时间。那等它建完之后，你再回到这里 refresh 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点点点一直在转的这个地方，它最后就变成 connected， 好，那就表示你的 VPN 已经建立起来了。需要蛮久的时间哦。最后你这边就会看到一个 connected， 就表示你的 hybrid connection 已经建立起来。那到这里之后，我们就可以真的来去拉我们的这个流程了。好，那一样拉流程呢，我们就一样。做的方法其实都一样，就是我们从我们很熟悉的这个 UI 界面去把 SQL connector 拉进来。拉进来之后呢，由这个 SQL Connector 根据我们在设定它的时候所下的 SQL 语法去拉资料，拉了资料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做我们后面的事情。好，比如说我们一样让它直接到这 Designer 这里。好，这边就是在 provision 这个 SQL 的 connector。那一样，这里呢，你可以去设定说我要多久抓一次，比如说每小时、每分钟抓一次。设定完之后呢，打勾之后呢，这里有两种选择。好，你可以把资料抓成 JSON 的格式，像我画面上这里是 JSON 的格式，你也可以抓成 XML。那 JSON 对这个系统来讲比较简单，啊，因为这个 Logic Hub 的 Designer 可以直接判断 JSON 物件的格式，你可以直接用点点点的方式去存取它的属性，所以我们这边选 JSON， 然后一样，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目前的资料，那有这两笔资料，你可以看到这个左边这里啊，显示出来的这个栏位跟我资料库里面栏位其实就是一样的，就表示它真的有去这个资料库里面去把相关的 schema 抓回来。好，那接下来我就要寄信了嘛，我也许是个 promo 的这个 event， 所以我希望针对我的客户去寄信。那一样， 这里的做法其实就跟我们刚才 demo 的这个部分都一样啊。我去针对这么多的 record， 然后我根据我的他这个客户的 email， 我去把它寄信给这个客户。好，所以这里的动作就跟我们刚刚在前面在做其他 demo 的时候都是完全一样的动作。设定完之后呢，我可以给他一个 body， 比如说因为这是 promo 嘛，所以这个我们就寄信给他说，你现在在 take day 的现场，好，按下打勾，然后按下储存。这边有个 trouble shooting 的小技巧哈。稍后我后面提到这个，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叫做 template language expression 哦，它有一些特殊的格式，它一定要是这个 at 小老鼠开头，所以画面上你看到小老鼠两个小老鼠在那边呢，它就认为是不合法的。啊，打勾存档之后呢，我们理论上就会收到信了。我们看一下结果。那这里呢，我们可以从这个 output link 这里去看到说，到底他抓了哪些资料回来。好，比如说以这个例子来讲，他抓了 Michael 跟 Sharon 两个资料。OK。那一样，我们可以从 trigger 跟 run 这边呢，去看说他到底执行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最后我们看一下信，确实有收到这样子的信件，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demo。 我们透过设定 hybrid connection 回到公司内部环境去抓资料，然后把资料丢到云端上去做一些后续的处理。我想这个很多企业的环境可能会需要用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哦。那刚才我们做了这几个 demo 呢，其实在我们 demo 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使用过 template language expression 了。什么是template language expression 呢？就是我们既然是想要定一个流程，这个流程不可能每一个流程都是一路做到底，它一定会有些逻辑判断，符合什么条件的时候做什么事情，满足什么情况的时候做另外的事情，一定会有这些东西。那为了要达到这样子的目的呢，我们可以透过 template language expression这样子的机制来去让我们在流程里面做一些简单的判断。那它有一些特殊的格式哦，比如说这个 TLE 呢，它开头一定要是一个小老鼠，就 at 这个符号，那只能有一个，一行里面只能有一个。那你可以内系统目前提供了一些内建简单的一些 function， 比如说你可以做字串转换，你可以做 substring 等等哦。那完整的这个完整的这个列表呢，在下面列的这个连接上，连接里面。那我们把它打开来看，这里哦，在你如果打开这个 link 呢，它基本上就会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它这里会告诉你 workflow 是怎么定义的，然后你有哪些function可以用啊，比如说 trigger 是一个特殊的关键字啊，你可以拿 trigger 来做什么？那比如说有 action 有 output 之类，不好意思。我们直接看那个投影片。你如果打开这个连接呢，它里面会有一些基本的这些function可以使用，比如说你要做字串操作，你可以做 concat， 你可以做 substring， 那或者说你如果想要做逻辑的比较，有 equals， 有 less， 有 greater， 你可以做比大小，是不是两个值是不是相等，或者呢 greater。或者呢，你可以做一些 and or 啊，比如说哪一个条件跟哪一个条件都成立的时候，我才要继续往下做；哪一个条件或哪一个条件成立的时候，我要继续往下做，诸如此类。你可以做一些逻辑的判断。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做一下 TLE 的 demo。一样，我们打开我们最喜欢的 Azure Portal。那接下来这个 demo 我想要做的，OK。接下来这个 demo 呢，我想要做的一个情境呢，是说，我一样是去取资料回来，然后呢，因为我这里面有客户资料，那我的客户资料我要判断，如果是男生，而且大于比如说35岁，那我觉得他很可能会买我的东西，说要寄信给他。那如果是女生大于30岁呢，这就是我的标准客群，那我要发简讯给他，那让他一定会看到我的讯息。这是我们想要 demo 的这个情境。那我因为这个，其实。整个流程大部分我们刚才都已经看过，那再加上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这边就直接秀一下做出来的结果。好，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了，就是一样，我先从先前已经建立好的这个SQL Connector 呢，去刚才那个资料库里面去抓资料，然后呢。针对某一些，比如说是大于30岁的女性，我要送简讯给她。然后，如果是这个，大于35岁的男性，我就寄 email 给他。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其实我们有针对 Twilio 送讯息的部分跟送 email 的部分，有拆出来两个 flow。那最后呢，我是 promo 嘛，所以我要把它贴到 Facebook 上 ，OK。那我们怎么做这个判断呢？这个判断其实就在这里哦，你点这个点点点哦，它这里有个 add condition to be met， 哦，那这边就是说我可以去新增一个条件，条件符合的时候我才要执行这个步骤。那举例来讲，我们把这个整个条件抠出来，比较好看。那这一条件呢，我们怎么做呢？所有资料它的 gender 就是性别，如果是女性的时候，然后我们用 equal 来做一个这个相等 equal， 性别是女性的时候，而且年龄大于30岁，用 greater， 然后这两个条件都要符合，所以前面是个 and， 所以这样组合起来就变成是大于35岁，而且大于35岁的女性。大于35岁的女性呢，我们就发简讯。那如果是这里呢？如果他是男性，而且大于35岁，那我就送 email。所以一样，就是我们用 equal 来比对栏位里面的性别这个资料是不是等于 m male。那然后去比对呢，这个资料库里面 age 这个栏位是不是大于35，然后这两个条件都要同时成立，我才做这件事情 ，OK。所以拉出来呢，其实就是会长得像这样子。那最后呢，我们就再让他去上 Facebook。那一样，我们这个 Facebook 其实一样，就是你拉这个 Facebook Connector 进来，它会让你做验证，验证完之后，你就可以选择你要做什么事情 ，OK。那我们怎么测试呢？首先我们把它 enable 起。我们来到我们这个资料库里面了，先把这两个栏位改成0。好，已经变成1了，所以表示它已经跑过了。然后我们回来看一下 trigger， 好，2:35，哦，它已经跑过了。那我们回来这里看一下 run， 2:35，刚执行完毕。那其实我已经收到简讯了，所以我们看一下。其实我已经收到简讯了，就在刚收到的。OK， 这个DME啊，请来到某一个这个网站， 好，那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Facebook。所以这已经跑出来，就在刚刚嘛，哈 ，Take Day 2015 Large Web Demo Michael，OK、okay。所以你可以透过很简单的拖拉的方式来达到你之前可能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做到的功能。在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在我们这个一开始提到这种变迁非常快速的这个环境里面，怎么样把我们的产品赶快推上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今天准备的 demo。那最后还有一个，这是额外的一个 demo， 就是在昨天想说，如果还有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Ubike。那这个 Ubike 现在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在使用 Ubike 做这个上下班的工具哦。那如果我想知道下班时间，这个比如说6点到7点有没有 Ubike 可以租，在离我最近的这个 Ubike 站里面有没有 Ubike 可以租？以前我们可能需要上网，或者是透过什么样子的 App， 如果没有人开发这个 App 的话，那我们就会很惨。那现在你可以透过这个拖拉的方式来达到。好，那我们Ubike 因为它所有的资讯都已经变成一个 open data， 所以其实你可以到台北市的网站哦，你去直接打这个连接哦。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这是 Ubike 的一个 open data 连接。如果你去打连接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它所有的东西都是 JSON 格式回传给你，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刚才的这个 HTTP 的 listener connector 去直接接这个 Ubike 的 open data。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一下 Ubike。那其实我想要达到这个功能，我希望在6点到7点下班时间呢，如果这个 Ubike， 台北市政府捷运站那边的 Ubike 站，如果超过10台的 Ubike， 就送个简讯给我，我就知道我可以下班了。我要达到这个功能，我要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开一个 HTTP connector， 然后定期去打刚才的那个 URL， 那它抓回来就是一个 JSON 的格式。接下来呢，我就是送 Twilio 嘛，我要发简讯给我自己，下面都一样。那唯一需要注意的，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只有 condition， 因为我希望是下班时间6点到7点，然后呢，它里面的可用的这个可以租用的车辆呢，必须要大于比如说10台。否则走过去可能就没有了嘛，所以大于10台我走过去可能到那边还剩下1-2台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就一样透过这个 condition， 这里我可以加2个 condition。 第一个 condition 是什么呢？是当这个 SNO001 表示它是市政府捷运站的那个 Ubike 站里面有大于1台 Ubike 可以用的时候，这个 SBI 就是有多少 Ubike 可以租。然后呢，另外一个条件是什么呢？是时间，我希望这是因为 demo， 所以我把它改成13点到15点，实际上你应该是18点到19点。我希望这个时间是13:00跟15:00，2个小时之中，好，时间在这2个小时之内你才做这件事情，否则我还没有下班，你告诉我那边有 Ubike， 我也不能下班嘛。满足这2个条件呢，市政府捷运站那边有超过1台可以租用的 Ubike， 而且时间是我下班6点到7点的时间。2个条件都满足之后，你再发简讯给我。那我们现在应该可以来测一下，把它 enable。理论上我们等一下应该就会收到简讯了。那在这个等的同时呢，就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今天的 session 哦。那希望透过今天这个介绍，可以让大家对 Azure 的这个 Logic App 跟 API App 可以有深入的了解。那在这个会后啊，各位如果说针对我们的这个这堂课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说觉得哪里有讲得好，哪里有讲得不好的地方呢，请到这个网址上帮我们填下问卷。好，那谢谢，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今天的 session， 那谢谢。